北京戰狼再咆哮，習近平野心不小，中俄威脅漸增，五角大樓正在為太空戰做準備，大風暴正在來臨，習近平強調忠誠，馮德萊恩訪華前警告說歐洲要抵制中共的威脅，港府財政儲備跌至27年來最低。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31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白宮表示，台灣總統蔡英文的美國之行符合美國對華政策，並敦促北京當局不要對事態發展反應過度。3月29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傳播主任約翰·柯比在白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向記者發表了上述聲明，請看報導。
柯比指出，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上任以來已經六次過境美國，而每一次來去，中共當局都沒有提出反對過。他說北京沒有理由做出嚴厲的反應，柯比強調說，然後敦促中共當局不要以這件事件作為藉口加劇緊張局勢。一位記者追問柯比，白宮是否擔心蔡英文過境美國可能會導致佩洛西 2.0 的情景，這個指的是美國國會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去年訪問台灣，中共當局發出戰狼式的咆哮威脅，並且以大規模軍事演習進行激烈回應。我們任得北京自己在這裡叫，柯比平淡地回應，正如我所說，他沒有理由以任何的方式做出嚴厲或過度的反應，這個是常有的事，蔡英文總統以前這樣做過六次，其他台灣總統也都有過境美國，沒什麼稀奇。蔡英文在星期三下午離開台灣，開始為期10日的美洲之旅，並計劃在3月30日途經紐約，然後前往危地馬拉和貝里茲。4月5日，他預計將在返回台灣的途中在洛杉磯停留，並希望而且暫定與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Kevin McCarthy 會面。之前麥卡錫曾表態，他會在加利福尼亞州會見蔡英文，而台灣方面一直未證實這個消息。據《每日郵報》報導，美國國會議長亦不排除前往台灣以示支持的可能性。我要同全世界讲，民主的台湾会坚决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继续做世界的正能量，持续善的循环，加强世界民主的韧性。蔡英文在登机前这样说，外部压力不会阻碍我们同世界接触的决心。如果蔡英文在他过境美国期间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共当局威胁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中共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朱鳳蓮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上聲色俱厲地叫囂說，這個是挑釁，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並將採取堅決反制措施。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亦發出了類似的威脅。分析人士表示，在美國的中途停留正值關鍵時刻，自蔡英文在2016年主政以來，北京加大了對台灣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壓力，挖走了台灣9個外交盟友，但是中共當局的激烈反應反而促進了美台之間的關係快速深化，這個對台灣來說是最重要的。北京試圖挖走台灣的外交夥伴，將導致台灣和美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中央研究院美台關係研究員 James Lee 說，他並指出和第三國的官方關係的損失將被台灣和美國等國非官方關係的深化所抵消。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期間，雙方曾經簽署了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3月30日，中共國防部聲稱願意和俄軍加強各項交流合作，定期組織海空聯合軍演。美軍最高將領指出， 只有一種情況下可以避免同中俄一戰。請睇報導。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在記者會上稱，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高水平上持續向上發展，兩軍戰略溝通和實務合作不斷邁向新台階。未來除了計劃進一步加強戰略溝通協調，亦會定期組織海上、空中聯合巡航和聯合軍演。他強調，中俄當前的軍事合作並非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這種國家關係的模式，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接受官方背景的電視頻道俄羅斯24專訪時表示，俄羅斯和中共並沒有打造一個軍事同盟，亦沒有隱藏任何軍事合作的訊息。儘管如此，中共在俄烏戰爭中暗撞俄羅斯的立場，和兩國元首日前大蘇團結，聲稱有共同的目標，要聯手反對西方式民主，以及習近平結束和普京的正式會晤後，表示雙方應該一起推動百年未見的大變局，都令到西方國家意識到中俄欲推翻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米利 Mark Milley 星期三3月29日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針對2024年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的聽證會上表示，如果美國要與中俄之間繼續保持和平，就必須維持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地位。據美國之音報導，米利指出，這個是美國首次同時面對兩個擁核大國的威脅，而這兩個國家在他們的重要國家安全利益上都是同美國競爭，如果同時同俄羅斯和中共開戰，將會非常艱難。不過同任何一方的戰爭既非不可避免，亦不是迫在眉睫。米利說，唯有做好面對戰爭的充足準備以及軍事現代化，才能嚇阻侵略。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佈置了以學習習思想為主題的教育運動，以統一思想，並強調領導幹部要對黨老實忠誠。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要求的所謂思想教育預示著一場整風整頓風暴的來臨，足以令那些不忠的官員坐如針尖，日子越來越難過。請看報導。
中共官媒新華社消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3月30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從4月開始，中共自上而下分兩批展開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另外一項主要內容是審議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習近平強調要加強領導幹部政治紀律，會議稱領導幹部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意義，增強4個意識，堅定4個自信，做到2個維護，對黨忠誠老實，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自覺接受組織監督。會議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履行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以嚴的基礎、嚴的措施、嚴的氛圍做好貫徹執行，嚴明報告紀律，加強抽查核實。近來習近平一再強調忠誠，他所重用的人如李強、蔡奇、丁薛祥、何立峰、黃小紅等等，都被認為是習的心腹或忠誠可靠的人。對於外界來說，習近平就好像一位無上崇高的家長一樣駕臨中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中國政治專家史中漢 Victor Xi 指出，習近平已經成為很多政策問題的唯一決策者。習近平打造了一個擁護他為核心的政黨架構，創立了自己的指導思想，並已經為終身掌權鋪平了道路。不過這一種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一尊地位，對於習近平來說似乎並不牢固，根基有些虛浮。例如白紙運動中要求他落台的呼聲，間諜氣球事件中他很難把握軍中的勢力，四通橋橫幅在政治上的明確訴求， 王力军团伙的地下活动，加上近期又重新翻炒出来的刘亚洲太子党反袭旧案，似乎都跟他说敌人到处都是，在党内、在各级官僚中、在军队里面、在民间，处处和中南海权力中心离心离德，稍不留心就会翻车。所以习近平必须在重要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听话，必须对党忠诚老实。而伴随习近平的警告，李希首创的三板斧的反腐方式，亦即所谓的常规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这里玩的就是真刀真枪，足以令到那些不忠的官员如坐针毡，睡不着觉，日子越来越难过。跟住落嚟，习近平要求以学习佢嘅思想，分两批展开主题教育，统一思想、意志同埋行动，对党内各级官员进行清理整顿。这个将会系一场整党整风嘅风暴，似乎有必要人人过关。可以预见，各种辱骂同埋八股式嘅表忠将充斥官媒。与此同时，亦会有好多官员喺运动中落马。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0号表示，中共当局摒弃了改革开放政策，转为更加封闭的社会管控政策。对此，欧洲需要在外交和经济上抵制中共的威胁。请睇报道。
据新唐人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下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访华。星期四，冯德莱恩在欧盟圆桌会议上分析了目前欧盟和中共的关系和政策。冯德莱恩说，很明显我们和中共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疏远和困难。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整体战略的态势非常刻意地强硬起来。冯德莱恩表示，中共侵害人权、散布虚假消息，在国际上采取强势的安全和控制手段，收集他国情报等恶劣行为日益猖獗，欧盟需要在外交和经济上增强自信，能够抵制中共带来的危险。冯德莱恩说，中共如何履行有关人权的国际义务，将是我们怎样同中共合作以及合作程度有几大的又一考验。正如中共一直在加强它的军事态势一样，这个亦加强了散播虚假消息和经济胁迫政策。冯德莱恩认为，目前和中共贸易脱欧不是重点，重点是要降低来自中共的安全风险。冯德莱恩又说，中共如何继续和普京的战争互动，将成为欧盟和中共关系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冯德莱恩这一次访华将主要讨论乌克兰和平方案，敦促中共站在真正公正立场上推进和平，呼吁普京撤军，同时警告中共北京的选择将会决定未来和欧盟的关系。
立法会秘书处30号发表有关2023至2024年度财政预算案研究简报，指受中共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港府的财政储备由2019年3月的高峰减少了3536亿元，大跌30%。现时的财政储备只是足以应付12个月的政府开支，至少是27年来的最低水平。请看报道。
报告指，在疫情影响下，港府公共财政状况出现重大变化，若非因为发行债券和回拨房屋储备金结余，财政储备在过去4年的流失总额更可能高达5649亿港元，或48%。报告又指，港府在2018年的财政储备相当于26.4个月的政府开支，但现时的财政储备仅足以应付12个月的政府开支，至少是27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提及，今年的一次性纾缓措施规模较小，相关金额减半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额的2%。低于过去3年疫情期间的2.8%至4.6%，令人关注措施未必能纾减基层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务压力。报告还指出，去年第二轮的10,000元消费券的经济提振作用较为微弱，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第5波疫情的持续影响， 但2022年第三輪的5000元消費券則有較為理想的經濟提振作用，因為社會正在復常，而宏觀經濟亦明顯改善。另外，港府近年負債增加亦引起社會關注。報告指，港府發行綠色債券，導致其未償還債款餘額和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在過去四年由 0.3% 上升至 4.3%。 而面對持續財政赤字，社會再出現要求稅務改革的聲音。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